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通过和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协议，抗衡中共影响力；
以色列获得美国援助87亿，继续打击珍珠党，拒绝停火；
纽约市长亚当斯遭到5项罪名起诉，坚持不下台；
四级强烈飓风海伦登陆佛州，当局呼吁民众尽快撤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提供2000万美元悬赏金，征求能够让谋划行刺前白宫官员博尔顿的伊朗幕后黑手落网的相关线索。法新社指出，美国官员2022年8月说，他们发现一项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博瑟夫密谋要杀害博尔顿的计划。博尔顿当时担任前总统川普的国安顾问。根据国务院周四的通知指出，国务院的正义赏金计划正提供高达2000万美元的悬赏金，征求能够让博瑟夫落网的相关线索。目前78岁的前总统川普正在争取再次入主白宫，并声称他的生命受到伊朗很大的威胁，而在外交政策上被视为鹰派的博尔顿向来犀利批评伊朗，也支持川普在2018年让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
日本防卫省于当地时间27号宣布，10月份，日本将和美军在日本举行为期10天的大规模野战训练演习，双方参加的人数共约45000人。日本自卫队届时将使用特定的机场展开战斗机起降等训练。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自卫队和美军每2年在日本举办一次大规模的野战训练演习，模拟保卫日本领土。今年的演习将从10月23号开始，演习的地点包括今年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平日可供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使用的11个特定利用机场和港湾，以备发生紧急事态。日本防卫省还表示，航空自卫队的战机将首次在熊本机场、长崎机场实施起降训练，海上自卫队的巡逻机届时会在北九州机场运作。
周四晚上，四级强烈飓风海伦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大湾地区登陆，这是佛州历经最强烈的风暴之一，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大规模破坏以及更严重的洪灾。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当天稍早宣布，飓风海伦已经增强为4级飓风，持续风速接近每小时209公里，威力还可能继续增强。国家飓风中心主任布瑞南在影片简报中说，沿海地区将面临难以生存的情况，大水足以摧毁建筑物并卷起汽车冲往内陆。官员呼吁飓风途径上的居民遵守强制撤离令，否则将面临生命危险。
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周五在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自民党控制下的国会将于10月1号开会选举他为新任首相。眼下日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包括中共快速增长的军事实力、朝鲜的导弹试验以及俄罗斯的咄咄逼人。最近俄罗斯曾经派一架飞机进入日本领空，日本方面希望利用11月的 APEC 和 G20 峰会的场合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石破茂在竞选期间提出了重新构建美日联盟的多个思路，他还主张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增强对侵略者的威慑。日本新政府也必须继续推动对亚洲安保问题的参与。
前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在周四播出的罕见访谈中回忆自己得知丈夫川普遭遇暗杀未遂，并形容这次惊险逃过一劫是一个奇迹。梅拉尼亚告诉福克斯新闻，今年7月，当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肇事现场的即时影像在电视上播出时，他人正在纽约。尽管外界大多批评此事是一个严重的维安失误，他仍称这些干员非常出色。平时深居简出、往往回避媒体的梅拉尼亚是过去两年来首度接受访问， 以宣传他将在10月8号上市的回忆录。而目前距离11月5号的总统大选只剩一个多月，尽管许多政治人物的配偶经常参与另一半的竞选活动，但梅拉尼亚却大多和川普的造势集会保持距离。
华尔街做空机构新登堡研究大约一个月前指出，人工智能服务器制造商 AMD 涉有会计方面的问题后，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对此进行调查，也让 AMD 当天的股价闻讯重挫。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项调查还在初期阶段，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检察官近期已经联系可能掌握相关资讯的人士。据信，这名检察官已经要求提供似乎跟一名举报 AMD 违反会计规定的前员工有关的资讯。不过，AMD 周四不愿就这项报道置评。美国司法部也表示，无法证实或否认是否有这样的调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纽约市长亚当斯遭到5项罪名起诉，坚持不下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芬兰初创公司距离科技从谷歌风投部门 GV 筹集了1110万美元。这家公司的研发目标是把混合现实技术引入任何汽车挡风玻璃或者飞机驾驶舱。距离科技周四说，公司在由 GV 领投的融资中获得了资金注入。现有投资者 FOV Ventures 和 Mackie.VC 也为这家初创公司投入了更多的资金。由距离科技开发的技术据说可以把任何透明表面变成增强现实的显示屏，使用户能够看到叠加在他们正在查看的面板的 3D 数字，这就避免了对任何笨重硬件的需求，例如混合现实耳机或增强现实眼镜，这两者都需要用户把实际的设备拉到眼睛上才能沉浸在体验中。据了解，距离科技的产品将主要集中在汽车、航空航天和国防市场的销售。
待在日本政府情报搜集卫星雷达8号机的 HRA 运载火箭49号机于周四下午在鹿儿岛县南种子町的种子岛太空中心升空。雷达8号机已经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宣告成功。该雷达机不仅能监视朝鲜的军事设备，也能在发生大规模灾害时协助掌握灾区状况。本次 HRA 运载火箭49号机的顺利升空，也代表着 HRA 连续43次成功发射，成功率高达 98%。而 HRA 运载火箭50号机未来发射之后， HRA 将会退役。作为后继机种的 H3 运载火箭4号机将在10月20号升空。该火箭是由 JAXA 和日本三菱重工业从2014年起联手开发的。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本周揭露了 AI 守法行动，将采取5项法律行动来对抗那些不实炒作的 AI 技术，或者是出售不良 AI 的技术人员。其中之一是由斯坦福大学学生布劳德在2016年发表的 Do Not Pay 聊天机器人。 FTC 说，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跟 AI 有关的各种宣传，例如经常承诺可使用自动化和解决问题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然而使用 AI 工具来欺骗、误导或欺诈使用者是违法的。第一波被提告的5家公司包括 Do Not Pay、 电子商务缔造和 FBA 机器等。被告公司的产品大多数都提供了关于他们的产品效果不实的信息，甚至使用这些产品还会获得大量无关的回答，污染信息市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受到联邦起诉，指控他收受了外国人的非法竞选捐款和贿赂，包括奢华的海外旅游， 以换取包括帮助土耳其官员逃避纽约市一栋新外交大楼消防安全检查在内的好处。不过，相关指控都受到亚当斯的否认。请听报道。
周四，民主党籍的纽约市长亚当斯被联邦起诉，指控他收受外国人贿赂和非法竞选捐款，以换取好处，其中包括帮助土耳其官员获得纽约新外交大楼的消防安全批准。亚当斯正面临共谋、电信欺诈和贿赂等多项指控。同时，起诉书说，亚当斯的竞选团队从非法捐款中获得了超过$10,000,000竞选配套资金。当天早些时候，联邦调查局特工进入市长官邸并没收了他的手机。去年亚当斯也曾经在一起调查中被没收了手机。直到周四中午11:30，联邦检察官召开新者会，公布了对纽约市长的起诉。而亚当斯则在起诉书公开之前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亚当斯开始说，我要求纽约人在做出判断之前来听听我们的辩护，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一点也不，我们准备好了。在过去至少10个月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包括泄密、评论、妖魔化，我们走到今天并不感到惊讶。同时，亚当斯否认了所有指控，他说，我参加了很多竞选，我一直遵守法律，我在2021年选举遵守了法律和规则，我也将遵守法律，我没有参与幽灵捐款，也没有参与外国捐款，我们知道这些规则，也遵守这些规则，我的律师将负责以后的事情。众多支持者在发言中表示，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所有人的案子都有一个流程，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希望大家等到最终的正义判决。尽管面临一些要求辞职的声浪，但亚当斯否认相关指控并拒绝辞职。但如果亚当斯辞职，他将立即被担任纽约市公共倡导人的进步派民主党人朱马恩·威廉姆斯取代，然后将安排一次特别选举。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这位公共倡导人威廉姆斯并没有明确要求亚当斯下台，但他表示，亚当斯展示自己能够有效治理并重新赢得这座城市信任的时间正在迅速流逝。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获得美国一项$87亿的新援助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周四拒绝了与真主党停火的提议。此前，美国和法国呼吁停火21天。请听报道。
周三，在联合国经过激烈讨论后，美国、法国及几个盟友呼吁在以色列黎巴嫩边境立即停火21天，同时支持在加沙停火。以色列外长卡茨周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的声明中说，北部地区不会停火，我们将继续全力打击真主党恐怖组织，直到取得胜利，并让北部居民安全返回家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时表示，他尚未对停火提议作出回应，但已指示以军继续战斗。政府中的强硬派表示，以色列应该拒绝任何停火协议，继续打击真主党。尽管以色列强硬拒绝停火，但是欧美各国仍认为还有外交斡旋空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与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穆尔会面，美国中东事务主要顾问麦格克也同时和以色列官员在纽约举行会谈。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周四指出，黎巴嫩向西加加勒地区发射了大约45枚炮弹，其中一些被拦截，其余则落在空地上。周四凌晨，以色列中部响起警报并传出爆炸声响后，以色列军方拦截到一枚从也门发射过来的导弹。以色列军方攻击了几个地区的数十个真主党目标，还连夜空袭了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大约75个真主党目标，并击毙了真主党的无人机指挥官。以色列国防部另外宣布，已获得美国一项$87亿的新援助方案。以色列国防部表示，这项援助强调了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强大且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本周，美国国会在一项通过的避免政府关门的持续拨款决议中，包含着华盛顿和太平洋岛国实施一项为期20年的安全协议的最后步骤。这显示，面对日益强势的中共，美国正加强对太平洋地区的承诺。 请听报道。
在本周国会通过的拨款决议中，一项自由联合协定为帕劳、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供经济支持。作为交换，这些国家将允许美国军队独家进入他们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并有权拒绝北京进入他们的港口和广阔领海。这项协定规定会在20年内向这三个太平洋岛国提供7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然而，在协定通过6个月后，关键条款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其中包括帕劳对美国邮政服务、航空安全、国家气象服务和联邦银行保险的使用权。如果不延续，这些服务将于9月30号到期。民主党籍众议员艾德·凯斯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本周三敲定的临时支出法案包括延长这些服务。凯斯说，通过这样做，美国重申了对帕劳人民的承诺，把它视为共同未来的全面合作伙伴，并协助帕劳抵抗对中共的依赖以及中共当局的胁迫。这种胁迫标志着中共主宰太平洋国家的企图。帕劳总统小苏兰格尔·惠普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让帕劳人民放心，因为这些服务将继续下去。这是美国人民向帕劳人民发出的重要信息。惠普斯强调，美国两党议员已经凝聚在一起，为帕劳堵住了这个漏洞。保卫民主基金会印太地区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克莱奥·帕斯卡尔则认为，这些服务的延长向北京发出了一个信息，同时体现美国在这个地区所促进的共同价值观，而帕劳也是仅存的在外交上承认台北而不是北京的三个太平洋岛国之一。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会晤泽连斯基，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0亿美元军援。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中外长会晤之后，拜登和习近平计划将进行通话；
美国议员提出爱国投资法，还要取消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拜登会晤泽连斯基，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0亿美元军援。
拜登签署临时支出法案，维持联邦运作到12月20号。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中外长周五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会晤，正值美国对中国公司向俄罗斯供应芯片和无人机的担忧日益加剧之际，该问题可能成为这次两国最高外交官会谈聚焦讨论的重点之一。美国国务院说，国务卿布林肯将于美东时间周五下午1:30会见中共外长王毅。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持续紧绷，双方在美国对销往中国的先进芯片技术实施出口管制、贸易关税、台湾、人权、加沙和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近几个月来，美中高级官员一直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布林肯和王毅的会谈之后，拜登与中共党魁习近平计划很快将进行通话。美国官员几个月来一直指责中共积极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华盛顿已经对为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关键零部件的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四说，他周五将在纽约会见前来参加联合国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他的竞选承诺，就是他希望能够达成和平协议，以此来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长达31个月的战争。 从而在乌克兰拯救生命。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周四在白宫和泽连斯基会面后说，我会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会努力确保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另外，据国会山报周四报道，泽连斯基周四对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说，如果拜登政府能够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并为深入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开绿灯，他会在明年把俄罗斯带到谈判桌前。
为了打击涉及加密货币的跨国网络犯罪，美国政府周四制裁了俄罗斯的一家虚拟货币交易所，并起诉了两名俄罗斯公民。美国司法部、国务院和财政部联合其他联邦机构和国际执法组织，针对俄罗斯公民沙赫马梅托夫和伊万诺夫，以及被指控为俄罗斯网络罪犯提供服务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展开协同行动。作为周四协同行动的一部分，荷兰合作伙伴查封了托管虚拟货币交易所 PM2BTC 和 Cryptex 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在全球各地已经被关闭。荷兰方面从这些服务器中查封了价值超过$700万的加密货币。美国国务院另外悬赏$1000万奖励提供线索逮捕沙赫马梅托夫和伊万诺夫的人。此外，美国司法部还悬赏$100万征集有助于查明一个名为小丑隐匿处的线上盗用信用卡资料交易市场，除了沙赫马梅托夫之外的其他头目的信息。
拜登总统26号签署了一项临时支出法案，把联邦机构的运作维持到12月20号，排除了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出现政府关门的可能性。但这也意味着在年底的圣诞假期之前，国会两党议员将再次面临政府关门。在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川普遭到两次暗杀未遂后，国会议员们同意为特勤局增加$2.31亿的经费，此外还增加了用于总统交接的资金。周三，国会两院各自通过了这项法案。跟先前的版本不同，通过的临时支出法案中不包括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的相关条文。这项法案要求选民登记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目前，国会仍然远没有完成通过2025财年十几项年度拨款法案的工作，这将为联邦政府大部分经费提供资金。
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周四说，中国曾经试图隐瞒一艘最新核动力潜艇沉没事件。《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这艘核潜艇今年早些时候在一家船厂沉没的消息。《华尔街日报》还说，卫星图像后来显示有大型浮动起重机赶到现场打捞。法新社援引那位要求匿名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的话说，中共海军会试图隐瞒他们的最新锐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在码头边沉没的事实，这并不奇怪。这位官员说，除了有关训练标准和设备质量的明显问题之外，这起事件还提出了更深层的问题，涉及共军的内部问责和对中国国防产业的监督。中国的国防产业长期以来深受腐败困扰，这起事件对寻求海军现代化的中国来说是一次挫折。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正努力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这项举措将扩大拥有先进水下潜艇的国家数量。
已经停运接近3年的香港网络媒体立场新闻的母公司以及两名前总编辑钟佩全、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经历接近2年的司法程序，26号在香港区域法院判刑，法官不同意辩方指控两名被告是误堕法网，重判钟佩全监禁21个月。而辩方呈交医疗报告说最近病情恶化的林少彤，则以14个月为量刑起点，应对健康状况减刑。早前已经还押监禁1年的林少彤当场获释。立场新闻母公司则判处第二级罚款港币5000元，是控罪最高的罚款额。控方还申请充公令，将于明年3月17号处理。在立场新闻两名前总编辑被判刑后，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指出，本地新闻工作者的实质风险摆在眼前。由于这是香港回归超过27年来第一宗涉及传媒机构的煽动案， 旁听人士以及到法庭采访的记者众多，也有多名外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到庭旁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会晤泽连斯基，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0亿美元的军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油价周四大跌，主要是因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将放弃每桶100美元的油价目标，准备在12月和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及盟国 OPEC Plus 一起增产。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11月交割价下跌2.02美元，或2.9%，来到每桶67.67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1月交割价下跌1.86美元，或2.53%，来到每桶71.6美元。此外，联合国在周三发表的声明说，分裂的利比亚东部和西部的代表在任命中央银行行长的程序问题上达成一致，这可能有助于解决国家石油收入控制权的危机，从而恢复出口。
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尚博说，北京本周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可能仍然力道不足，当局如果不能刺激消费，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无法解决，并将引起更多国际贸易冲突。尚博周四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我很高兴看到中国高级政策制定者谈论经济需求不足，这是重要的一步，他们承认内需必须加速增长，他们需要通过消费和内需支持经济增长。在尚博发言之前，中共党魁习近平周四主持了一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上中共官员声称要让房地产市场止跌企稳。本周二，中共央行公布了自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包括降息、降准、降存量、房贷利率等，试图将下行的中国经济从通缩的困境中拉出。尚博说，上周他率领了一个美国财政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华，与北京官员会晤时，美方向中国官员强调，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除非他们能推动某种需求，否则这将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巨大的失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曾多次警告，中共不可以再采取依赖出口实现增长的战略。
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27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目的是通过向金融市场释放大约10000亿人民币，约合1426亿美元的流动性，来提振疲软的经济。中共央行今天还把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由1.7%调降到1.5%，下调0.2个百分点，这是这项主要政策利率2个月来再次迎来下调。7天期逆回购利率是中国人行对商业银行存款支付的短期利息利率。此前一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在会议后，中共高层官员承认，中国当前经济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彭博社报道，中共官员正考虑向大型国有银行注资超过1400亿美元。两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中共政府计划今年发行将近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844.3亿美元的特别主权债务，以便对病重的中国经济进一步下猛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拜登总统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际，宣布再次向乌克兰提供8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以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请听报道。
周四，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援助乌克兰的项目包括一套爱国者导弹发射系统及其导弹、空对地弹药以及射程高达130公里的精准制导滑翔炸弹。同时，美国也扩大了对乌克兰 F-16 战机飞行员的训练计划，预计 明年将增加训练18名乌克兰飞行员。拜登在声明中说，将近3年来，在乌克兰人民抗击俄罗斯侵略、捍卫自己的自由之际，美国团结全世界，与他们站在一起，向乌克兰提供取得胜利所需要的支持，一直是本届政府的最高优先任务。泽连斯基则迅速对美国表示感谢，强调新的援助包含对保护我们人民至关重要的装备。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说，我们将以最有效和透明的方式使用这些援助，以便实现我们重大的共同目标，包括乌克兰的胜利、公正持久和平以及跨大西洋的安全。泽连斯基稍早还表示，他将在白宫的会晤中讨论如何赢得对俄罗斯战争的计划。在泽连斯基访问美国之际，俄乌双方正持续进行猛烈的炮击。乌克兰军方周四表示，俄军周三夜间发射了78架无人机和4枚制导导弹，但是66架无人机和全部4枚导弹都被击落。军方表示，这些拦击行动是在切尔卡瑟、第聂伯罗彼得夫洛斯克、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哈尔科夫、赫尔松、基辅、奥德萨、布尔塔瓦和文尼察等地上空实施的。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三则对乌克兰目前谈判结束战争的实力提出质疑。川普说，我们还能达成什么样的交易？什么都没有了，人都死了，国家也成了废墟。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几位美国联邦参议员周四推出了一项法案，希望终止美国与中国的所有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同一天，共和党参众议员在两院推出爱国投资法，要求对美国人在中国的投资取消联邦税法的资本利得税待遇。请听报道。
由参议员汤姆·科顿领导，参议员马克·卢比奥、乔治·霍利共同提出一项法案，希望取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并在5年内逐步将拜登政府认为对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100%，推动相关商品的国内市场增长。对于非战略性的中国商品，该法案提议至少将关税提高35%。这项法案还希望取消小额包裹关税豁免，这被认为是遭到中国电商、毒品贩运者滥用的重要贸易漏洞。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过去称为最惠国待遇，美国于2000年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为隔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铺路。霍利表示，20多年前华府精英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使北京能剥削我们的工人阶级，国会必须撤销这项甜心协议，保护美国工人免受我们最大对手的侵害，并夺回数以百万计的海外制造业工作。周四，卢比奥和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还在参众两院同时推出了爱国投资法。这部法案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将不再享有资本利得税待遇，必须按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来缴税。这将鼓励投资者从中国证券市场撤资。穆勒纳尔众议员是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卢比奥参议员是两党两院机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和前主席。穆勒纳尔众议员周三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活动上说，遏制美国在中国投资的立法是他领导的特设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